好，弟兄姊妹平安。首先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神面前祷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赐下你宝贵的圣经。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主耶稣的比喻，主耶稣用各样的比喻告诉我们各样的真理。今天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自己，来等候主的再来。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要知道什么样才是聪明的童女，什么样是愚拙的。我们的主接纳什么样的童女，让我们都能够真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做，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童女的灯油。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最后几章呢，主耶稣用了好几章的这个圣经，用很多的教导，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再来。24章讲了很多末日的景象，然后呢25章里边有讲了，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那么这三个比喻呢，实际上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怎样的来决定谁能够进天国，谁不能进去，都是一个选择。三个我们看都是一个选择。那么第一个就是童女，童女他们要迎接新郎，这个呢有两种，一种是聪明的，一种是愚拙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要思考主耶稣他怎么来分开聪明的和愚众，将来被神弃绝。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讲在这个25章讲三次比喻？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三是最高级的一个代表。那么三次比喻可见神对这个事情多么的重视。那我们知道法老做两次这个类似的梦，后来约瑟跟他讲说，因为神定义必成就这事，所以用两次梦来告诉他。那么主耶稣用三次比喻，三次不同的比喻再讲同一件事情，可见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的1章1到13节有以下这几方面的信息。第一是门徒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主的再来。第二是个人将来必须为自己的救恩负责，是5到9节。那第三方面是没有基督生命的假信徒不能够得救。那最后一点，第四点是在有生的年日我们必须保持时刻的警醒。那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将来要来的时候要来判断我们什么样的基督徒是被他接纳的，什么样是被他拒绝的。那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里边呢，就是一个标准，他的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预备油。所以我们的题目呢是童女的灯油。好，我们看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个天国的概念在4个福音书当中，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边用天国不用神国，因为马太这个是他本身是犹太人，他是一个税吏，是吧？那么马太福音呢也是写给这个犹太人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忌讳他们怕犯罪，不敢提神的名字，所以呢马太用天国来代表神国，神的国。第一节就说那时天国好比，接下来这个比喻，那这个那时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是25章一开始就说那时，那要承接前面24章，那时是什么时候？那么24章如果我们读，我们会发现都是在讲关于末日的征兆，关于基督的再来，以及他怎样和他的仆人算账。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天国好比10个童女，他们拿着灯要出去迎接新郎，短短的几个字呢，内容非常的丰富的。那这些童女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拿着灯？他们迎接新郎，这个新郎大家都不用怀疑的， 一定是代表的耶稣基督。那么这童女到底是谁？那我们在启示录里边看到，这个基督徒是羔羊的心腹，应该是新娘，可这里边呢又说是童女。那童女是使女还是这个伴娘呢？那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童女是伴娘，她不是新娘。那和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这个羔羊的心腹是基督徒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吗？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羔羊的心腹，这个并不是指个体基督徒，它是指一个整体，是一个教会。将来教会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群体，整体来说是基督的心腹。而且将来主耶稣也讲过，我们复活的身体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使一样，是吧？所以我们理解圣经的比喻不能机械化的理解，主耶稣每一个比喻都是在讲一件事情的一个特性，一个侧面。那基督心腹是在讲基督和教会的合一的相爱的关系。那童女，这个童女是在讲每一个个体基督徒将来在主耶稣的面前怎样的来迎接主耶稣，主耶稣怎样来判断他们。那这里面讲到了这些童女必须拿着灯迎接新郎，这就告诉我们新郎是在晚上来的，如果在白天来不需要点灯，对吧？点灯就是为了照亮，是让他们能够看清楚。那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后边会告诉我们，新郎是半夜才到的。第二节呢，是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这个只是说有两种，并不是告诉我们这个比例是各占一半的。那第三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那就告诉我们愚拙的和聪明的这个区别。这里边很简单，就只是一个区别，就是看有没有油，这是一个唯一的标准。那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灯油，童女的灯油。那这个灯油到底是什么？灯油代表什么？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四节有这样一段话，主耶稣讲的，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照在城上，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的，要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上的父。那这里边讲到了这个灯，也讲到了光。那这个光主耶稣讲的是你们的要在人前的行为，你们的好行为让人们看到，就将荣耀归给神。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光代表行为。那这个光是由什么发出来的呢？光是需要有光源的，是吧？那我们知道这个灯的油，灯之所以能够点亮，就是因为有油，所以这个油是发光的燃料，是光源。那这个光源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就是我们里边的真正的我们的属基督的生命，我们的新生命，是我们的生命的真实写照。那聪明的童女，她的表现呢，就是拿着灯，同时呢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聪明的童女，她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她有预备。最要紧的就是要预备最重要的东西油，因为只要有油，灯才能亮。还有一方面，她能够有预备油，说明她是有油的。如果没有油，她也预备不了，对吧？因为她知道，等候基督，将来与基督同在，她都需要有光发出来。它都需要有油在灯里边，这个灯才能亮。那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那这里边也有愚拙的童女，那他们难道就不知道吗？他们为什么没有预备？因为这个油是需要一个器皿来装的，对吧？所以呢，这些童女他们认为，我灯里已经有油了，不需要再额外的带一个器皿，很麻烦。他们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 我这里边都这个灯里边的油已经足够了，应该可以等到这个新郎的到来。那这就看出来他们的愚拙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新郎会迟延的。所以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个当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的灯熬干了。那这里边讲到了一个器皿，葱的童女她有器皿，器皿里边装着油。那这个器皿呢，是放东西的，是吧？我们经常讲我们是神的器皿，没有说我们是神的工具。那器皿是承载的，是放东西的。保罗他有关于器皿他有教导的，在提摩太后书里边22:20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保罗说有两种器皿，一种是尊贵的，一种是卑贱的。那神只用尊贵的圣洁的器皿，神不用不洁的器皿。那我们如果想被神使用，必须成为圣洁的器皿。那这个污秽的这个不洁的器皿呢，这里边讲到了有木器和瓦器。那保罗他在另外一个圣经当中呢，在格林多后书4:7他说，这个我们有这瓦器，这个有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边。那这个瓦器又不一样的意思了，这个瓦器是和基督的尊贵和我们里边的这个宝贝相比的，是我们的是瓦器是粗陋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瓦器是不洁的。所以我们看同样的一个瓦器，在保罗两处圣经当中不一样的意思。在提摩太后书里边，那个瓦器是不圣洁的，是卑贱的，不能被神使用的。那在哥林多后书4里边呢，讲到了这个瓦器呢，它里边是有宝贝的，是有基督在里边的，也就是它是有里边有基督生命的。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看上下文，作者想表达什么，并不是一个词在所有的圣经每一个地方全是一样的意思。好了，那么这个器皿很重要，我们就是神的器皿，我们里边装着什么？我们是装着这种基督的生命宝贝，我们是装着我们这个能够发光的油，还是装着一些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是将来基督来，他来认定他的童女迎接他的这个唯一的标准，就是他有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边。那么光照在人前是为了神荣耀，是有这种好的行为出来。那之所以有好的行为出来，就是因为它里边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油是能够发出光的原因。如果说光是生命的见证，那么这油呢，它是生命的实际，它是实质。有油才是被神被基督接纳的属他的基督徒，那没有油就是没有生命的，只是有个空壳，是徒有其表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不能经受考验。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呢，他是有考验的，他是有一个试验的。那他怎么样试验呢？这就是神的智慧，就是通过他迟到，他通过迟到就把那些没有预备油的童女，那些愚拙的童女显明出来。那所以说我们看第二点，就是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救恩负责。在2:5-9，第五节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他是要将来要检验的，他是有他的智慧，高明的智慧是人想不到的方法来检验。一般的婚礼都是在白天举行的，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新郎他是迟延，而且呢他迟延的非常的久，他不是迟延一会儿，而是迟延了一直到半夜才到。后边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半夜新郎才到的。 为什么要迟延这么久呢？他就是要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两种童女，聪明的和愚拙的分开。那如果新郎不迟延，可能晚上傍晚之前就到了。如果是白天到，当然不需要点灯。如果是晚上，如果是刚刚黑没多久，那些所有的童女，十个童女，他们的灯都亮得好好的，所以呢，那皆大欢喜，对吧？所以说呢，那些童女就是抱着这样的幻想，觉得新郎不会迟延到他们的灯都熬干了，所以他们抱着这样的一种期待，所以呢，他们认为没有问题。也可能是经验，因为他们可能参加过别的婚礼，作为伴娘，村子里面可能其他的婚礼他参加过，可能新郎不会晚那么多，没想到这一次不一样了。而且新郎是这个为什么晚到这个地步呢？我们看到讲到所有童女都因为太久了，这个都已经睡着了。那关于这个童女睡着，也有人也讲说，你看这个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其实都差不多嘛，他们都打盹了，都睡着了。那这个就是偏离了这个中心。为什么说偏离中心呢？因为这个新郎来的时候不在乎他们等的时候有没有打盹，而是在乎他们的灯有没有亮着，他们有没有油，这是重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点，不能说哎呀都一样，都打盹了嘛，都没有警醒。因为这里边看的重点不是他们有没有打盹，我们将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他来的时候我们是在睡觉还是在工作。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全球一下子大家都看到的，那如果我们在晚上在半夜，那睡觉是自然的事情，该休息的时间就要休息。将来主耶稣来查验我们，也不是看我们是在睡觉还是在醒着，而是看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预备好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这看到这个半夜有人喊着说，第六节是吧，我们说刚才讲了这个新郎迟延的非常的多呀，半夜才到，非常的意外。当他到了以后呢，就有人喊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个是向谁喊的呢？就像那些已经睡着了这些童女们在喊，因为他们睡着了，不喊他们醒不了，他们不知道。那有的人曾经我听到过解经，就说这是当地的一种风俗，就是半夜新郎才到，或者说是犹太人的一种风俗，他们要在夜里边才举行婚礼。那我对犹太人的这个风俗我不熟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考察犹太人的风俗，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因为有圣经给我们已经足够了。我们只知道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婚礼，因为圣经当中其他地方讲到的婚礼我们能看得到的，在迦拿的婚宴，而且呢他们在这个婚礼当中新郎享有非常尊贵的地位，这也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读圣经里边的比喻，我们要抓住圣经作者或者说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想让我们明白什么。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浪费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面去。那新郎是尊贵的客人，尊贵的客人是需要迎接的。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都参加过中国的婚礼，中国的婚礼在婚礼上最尊贵的是新娘，但是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的婚礼不一样，他们最尊贵的是新郎。所以这些童女要迎接新郎必须要点灯，不能在这个让新郎在黑暗当中。那接下来第七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好了，他们听到这个有一个人喊他们，新郎来了，你们赶紧去迎接。 啊，这时候他们惊醒以后发现，因为已经半夜了，这时候呢，要拿着灯去迎接，这时候这些愚拙的发现麻烦了，这个灯马上就要灭了，马上就要灭，看来还没有灭，没有灭，但是呢又要灭了，很巧是吧？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巧？如果这个新郎早半个小时来，应该都着得好好的，都没有问题。那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有一部分童女的灯呢已经快灭了，说明油已经干了。那另外有一些童女的油呢还满了，还没有满，但是呢因为她有器皿，她不怕的。所以这时候呢，那些聪明的童女就把自己的油加上去，收拾灯呢就是表示要检查，然后呢加油。那这时候聪明的童女她有油可以加，那愚拙的你麻烦了，她没有油，她只能看着这个灯慢慢慢慢越来越微，越来越弱，最后就熄掉。那他们就对那些聪明的童女就向他们发出了一个求救，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大家想一想，这个灯油能够分吗？作为灯油，如果真正是灯油的话是可以分的，但是如果灯油是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可以分吗？那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考试一样的，有一次考试，那我得了59分，我的一个同桌他得了95分，那我就差一分不及格，我跟他说啊，你行行好，让给我一分，你也没有少多少嘛，你也能还是高分，那我就及格了嘛，可以吗？大家想一想，这个分数可以转吗？当然不可以，老师不会同意嘛。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怎么可能转移给别人呢？是不能跟别人去借的。那我们看到聪明的童女，她的聪明之处也在于她怎么回答，她怎么来这个回应愚拙童女的请求。她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没卖油的地方去买吧。这个聪明的童女很聪明，她也没有就是非常强硬的就说我就不给你，她没有，她说我告诉你原因，因为呢我的油只能够我自己用，如果分给你我就不够了，不够你们，不够我们两个人同时用的。那又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出路，说你们自己去买吧，另外告诉我们这个油必须自己去买的。那我们关于这个聪明的童女拒绝分油给愚拙的，我也听到过有人不同的说法，就说这些聪明的童女太不属灵了，没有爱心了，太自私，太冷酷，眼看着这些灯要灭的童女她不愿意帮忙，不是应该，不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那我们遇到这样的这个评论，我们怎样来回应？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件事情？聪明的童女他们做的对不对？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童女已经跟他解释了，恐怕不够你我用的。那有人还说，你怎么知道不够用呢？你的器皿可能很大，里面有很多呀，你可能会用不完呢，这是人的想法，对不对？可能确实有可能，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有可能进去坐席很快这婚礼结束了，他可能最后还剩很多的油，这种可能是有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假设我们就能做一个正确的判断。首先我们要看到通过这个童女的回答，它反映出来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认真思考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能会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我们当面临两难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合乎真理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妓女喇合的例子，这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是吧？我们承认喇合确实撒谎了，他面对的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他两难选择就是 是要撒谎而救人，还是要因为诚实而杀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对吧？他如果愿意的，就是我一定要讲实话，那我就告诉那些来搜索的人说，哦，有两个探子在我楼上，那这两个人呢面临的一定是被抓被杀，那他因为诚实等于就杀了两个人。那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他自己做的选择，为了救人而撒谎，这就是两难嘛。你做一件事情总是有一方面是不好，就是两难选择。这就是在这种两难选择当中，我们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标准，最高的一个标准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最高的，一切道德的标准，一切的这个善恶的标准都在神那里。神的旨意是超越道德规范的。那么在救人和这个守诚实这两方面，哪一个在神眼中看更重要，我们就做那个更重要的选择。那哪一个更重要，人的命更重要还是一个诚实更重要？所以我们其实非常简单的，我们就能做出一个选择，对吧？而且呢，我们看到律法上，律法颁布了很多律法，但是当中也有一个优先次序。文士问耶稣说，律法当中最大的是什么？主耶稣怎么回答的呢？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所以主给我们颁布了很多的律法，很多的这个诫命，但是当中也有最大的，就是神永远要超越一切。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出怎样的一个选择。我们看到喇合的选择，圣经对他是有定论的，所以在这上面呢，我们不能够挑战去挑剔他，哦，他撒谎不对，因为圣经已经有定论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辩论的，没有意义的。在希伯来书11章31节里边讲到了这个喇合，他是因着信欢欢喜喜的接待这个探子，对吧？喇合是信心的伟人之一，他上了这个信心伟人榜，圣经明确肯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也看到，我们做一个判断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神的旨意。当我们人不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判断，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其实这个呢是最早亚当夏娃他们犯的那个罪，就是要自己来分别善恶，自己来定善恶的标准。那我们回到这个童女，聪明的童女，他们不借给油的理由，他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那我们看到他这句话，童女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童女自己的使用。童女自己的使用不是在家里面炒菜小事情，她的使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等候新郎，陪伴新郎。童女来是等候基督的，也就是说基督的同在在她的心目当中是超越一切重要的事情的，比一切事情都重要。他也不在乎别人怎样来评价他，怎样来论断他没有爱心，他这些不是他考虑的。他考虑就是我要有足够的油，坚持到我能够完全的陪伴基督。所以那些人认为啊，你油很多，你可能用不完，这些不是他考虑的。他考虑就是我要有保证，我足够的油，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因为我这个讨别人的喜欢，得了一个好的名声，然后呢我把我最宝贵的最重要的就是与神同在这件事情给耽误了。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旨意，到底神让我们做怎样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童女，有的英文版本里边是翻译成这个 prudent， 大家英文好的都知道这个词呢是 理智的、慎重的，这个翻译也非常的合理。就是这个聪的童女，他们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判断，不是说凭着血气、凭着热情去做事情的。好的，那油是代表着生命，基督的生命不是一下子就长成的，而是一点一点积累的，也是不能跟别人去借的，是必须自己付代价，自己去花钱去买来的。油呢，这些聪明的童女，她是一点一点积累攒起来的，存起来的，等候这一天，等候新郎。所以我们说基督的生命不能靠别人，将来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献上的就是我们被他所改变的我们的生命。那些没有预备好、没有成为拥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他们将来见神的面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那有人可能会说，神有足够的恩典，会有额外的恩典赐给他们的，我们不用为他们担心的。这些童女将来还是能够进去的，那么他们能不能进去呢？我们看接下来圣经怎么讲的。那第十节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最后这个新郎的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大家应该听了这话，就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经常这样讲，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这是确实的，没有办法更改的。这里面讲到他们来的时候，这个门已经关掉了，他们喊着给我们开门。大家想想，刚才我说了，如果新郎早一点来，这些灯都亮了，也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呢，这是神的智慧，就在最恰当的时候，刚刚好这些人的灯要灭的时候，新郎到了，他们刚刚好错过。那么那些有预备的童女，他们就预备好了，和新郎一同进去坐席，享受这个婚礼的宴席。也可能有人讲，啊，应该来得及吧？那不是那个聪的童女说了吗？赶紧去买，买回来还来得及，这个婚礼应该没那么快结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新郎为什么要这样迟到呢？那他的目的何在？sorry， 如果说这些愚拙的童女他们还能买回油来，还能继续坐进去，这个新郎迟到没有道理，对吧？另外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这个已经半夜了，虽然说告诉他们可以去这个虽然告诉他们说可以去买卖油的那里去买，但是我都怀疑卖油还等到他们半夜吗？人家不回家吗？等着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油，等着他们一直到半夜，等他们拿这个来买油。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有没有买到油，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门已经关了。我们看到十节说，就是在他们买的时候新郎到了，就是他们还没有回来之前他们就进去了，就是在这样一个恰恰的时间里边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动作。而且呢，当他们进去以后呢，门就关了，所以他们再回来就要叫门了。那叫门能不能叫开呢？我们看到后边讲，这个新郎的回答是，我不认识你们。那新郎一定要认识每一个童女吗？需要认识才需要放进去吗？这个新郎认识不认识决定 他们能不能进去，不是他们认识不认识新郎，重要的是新郎认识不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识不认识主，其实呢最重要的是主认识不认识我们，这是我们将来能不能进他的国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不是说我说我是属主的，我是基督徒，我是认识主的，主耶稣认识每一个属他的基督徒，这个新郎呢也认识每一个童女，那些他不认识的童女他不会让他进去的。那讲到了这里呢，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呢我也曾经有过，就是这些童女为什么这么在乎要进去这个和这个新郎一同坐席。如果按照我们现代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风俗，或者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婚礼的风俗，那我等了你好久，你还迟到了很久，然后呢迟到了还要让我这个点着灯来迎接，那我没有油了呢你不让我进去，那你不让我进去我就回家嘛，我也不在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我就大不了少吃一顿饭嘛。这是我们按照现在的逻辑去看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个婚礼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主耶稣他讲的每一个比喻，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的逻辑去推理的话，这个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和新郎一同坐席没有那么重要嘛？这些童女为什么非要把这个事情看那么重要，还非要进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和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脱节的，也就是说当时的那些伴娘他们不在乎新郎来不来，迟到不迟到，他们也不在乎能不能进去坐席，那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听主耶稣讲到的人他们能认同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觉得哎呀这个拉比在编故事，我们才不在乎这个新郎来不来呢，他来不来太晚我就走了回家了，不等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现实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完全没有意义，那些人不会认同的，也不会接受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的福音书，在我们读的福音书里边，主耶稣讲了非常多的比喻，比喻就是把一个深奥的道理用浅显的生活常识把它表现出来。主耶稣讲的比喻都是司空见惯的生活常识，他讲撒种的比喻，讲盖房子，讲这个捕鱼啊，做买卖啊，还讲婚礼，对吧？那这些都是他们真真实实生命当中经常亲眼看到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主耶稣讲这个事情和他们真实发生的完全不一致，完全脱节的，那这些人一定会觉得这个拉比讲的不可信。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对圣经这样的比喻，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相信，在当时那种环境，犹太人的婚礼就是这样的，新郎的地位至尊的，他们这些童女对新郎的这个同在享受宴席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他们没有尽到这个伴郎伴娘的这个责任，他们可能会受到极大的羞辱，他们会抬不起头来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这些呢不是从我们从这个历史啊什么风俗去考察学习犹太人的历史，而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要找依据的。我们刚才讲了这迦拿的婚宴，可以看出犹太人他们对婚礼是多么的重视。那我们再讲一个佐证，就是施洗约翰他说的，他说呢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伴郎呢看到新郎听到他的声音就欢喜了，在约翰福音的3:29。所以在施洗约翰的看来，基督是新郎，他只不过是伴郎。为什么他能用这个比喻呢？他原来用另外一个比喻，他说什么？他说我连给他提鞋的份都我都配不上啊。这样一个悬殊的这个差距， 在这里边呢，他居然用了新郎和伴郎，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新郎的地位是至尊的。另外呢，我们看主耶稣他自己也讲过，在马可福音的二章19-20节，他说新郎同在呢不需要进食的，这些伴郎不需要进食，但是呢当新郎离开了，他们就要进食。进食的意思就是哀痛痛哭，所以新郎对他们这些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些都证明在犹太人的婚礼当中，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21世纪我们所经历的婚礼，我们对新郎这个态度。那另外一个呢，在马太福音的这个11章，主耶稣用新郎这个摆设娶亲的宴席来代表将来的这个主耶稣的国。这里边这8章11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是吧？然后这个在马太福音22章1节里边，主耶稣又讲这个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这个摆设娶亲的宴席。你看这里边讲了很多都是讲到宴席，所以呢我们要不要用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这种理念去理解当时2000多年以前在犹太社区一个婚礼。所以我们要相信主耶稣讲的他这个婚礼和当时人们的所接触的所参加的婚礼是一样的，人们对新郎的这种地位他们都是有共识的。另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童女们他们迟到以后被关在外边，他们称呼新郎是怎么称呼的？他们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很吃惊的，我想就是新郎啊，为什么称呼新郎为主？我真的有点意外。另外大家看到没有，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就不给他们开门。也就是说能不能给他们开门是新郎决定的，新郎有这个权利的。马太福音的7章21节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有人说是圣经当中最可怕的一节经文，就是有许多人来说主啊主啊的，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边这些愚拙的童女就是那些被主耶稣所弃绝的，他们虽然喊着主啊主啊的，他们没有能力，他们没有机会进去。主耶稣这个比喻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不能够进去，就是没有预备灯油的人，就是没有基督生命在他里面的人。他们虽然觉得没有问题，他们存着侥幸的心理，但是神是欺骗不得的，神有他的方法来把这些人分开。我们可以在人面前表现得很属灵，很追求，很像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一切表面的东西毫无价值。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生命，主耶稣他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拥有了主耶稣这个生命，我们有油在我们的器皿里边，我们将来没有问题，一定会被主接纳呢？其实呢圣经里边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我们教会的教导也很多这方面，什么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怎样有确据，是吧？那我们是不是愿意花时间在圣经当中去学习去明白？这里边讲到了灯油是要花钱去买的，那神呢非常的愿意启示给我们，神在等着我们去寻求。那我今天在这里边只说一点点的这个我们得救的确据，有一点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没有胃口，爱不爱读圣经。那有胃口我们都知道是健康生命的一个标志，对吧？如果一个人不想吃饭，那说明他健康出问题了。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学习圣经，愿意不愿意常常的参加查经啊，这个 参加弟兄姊妹的团契啊，是不是有这种渴慕？还是呢，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能逃就逃，能躲就躲？这个我说的可能有点难听，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那有人说，基督教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爱心，爱就行了，没有别的，就看他有没有爱心。当然，爱心是对的，是应该的，但是绝对不是全部。如果脱离了真理，不懂真理，盲目的只是有爱心，那我们说这个信佛的他也有爱心呢，是吧？但是他跟神没有关系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和肢体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这个渴慕和肢体和基督的这个身体的相交相通，这个团契的生活。这个因为我们将来的天堂，我们不只是有神同在的，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些蒙恩得救的我们基督徒共享这个天堂的喜乐的。如果我们在我们有生年日，我们都不喜欢和这个主内肢体相交，我们不愿意有团契，我们对这些没有兴趣，那也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印证。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恩典终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一天。可能有人会说，那很久很久呢，那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是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也可能还有一千年。但是主耶稣的再来和我主动去找他，两者哪一个先到，那就是我们恩典终止的时间。对我个人来说，主耶稣可能一千年以后再来，但我能活一千年吗？我可能再活20年、30年，可能已经很多了，也可能还活10年。那我哪一天离开这世界，我的时间就到此为止。所以呢，我们不要像那些愚拙的童女，没问题，我肯定可以的。有人说我信主了，我有得救的确据，我里边有圣灵的感动，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做随时的帮助啊，讲的都是很属灵的话。但是我不得不讲，那些愚拙的童女，他们虽然没有预备油，但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是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虽然懒得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油，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花时间去攒、去买、去预备，将来等着主耶稣的再来。我们要相信主一定会来的，主耶稣他会迟到，但他一定会来，他不会缺席。而且我们相信主有足够的恩典给那些聪明的愿意预备的童女，有足够的恩典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主耶稣的延迟是为了显明人的愚昧，不是要惩罚那些聪明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各样迷惑的一个时代，在网上各样的廉价的所谓的福音的教导，那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智慧去分辨。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刚才我讲过了，比喻只是讲一个单一的侧面，绝对不能过度的解读。那比如说保罗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像贼一样，那东方闪电呢他们就怎么解释呢？他们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是偷偷摸摸的，主耶稣是来偷羊的。那我们也要学主耶稣努力去偷羊，所以呢他们就专门针对各种教会去偷羊。那他们的这个东方闪电的名字呢，他们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在马太福音的24章27节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人的降临也要这样。通过这些经文呢，他们就说我们有基督已经降临了，就在东方。原因呢就是这里面讲的从东方发出，将来基督再来呢是在东方的。那东方我想问，只有一个中国是东方吗？那东方很多国家呢，为什么你就一定认为是中国呢？而且主耶稣接下来就在紧接着后边的经文他怎样来解释呢？24章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的，你们都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些哪一个是那一个所谓的女基督 的征兆哪一个能对得上呢？是在天上要显出来的。而且闪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还有一处，在路加福音的17章23节，主耶稣说，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到在这里，看到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从他们，因为人子来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方直照到天那边。主耶稣说了，如果有人告诉你基督在这儿，基督在那儿，你都不要信，也不要跟从他们。主耶稣说，人子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是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什么意思呢？这个闪电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是这样的快的，是这样的明显的，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的，不需要别人告诉你的，是从东一直照到西的，也就是全球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见主耶稣的降临。那也许有人会说，哇，那怎么可能呢？这个地球是圆球啊，我们这儿看到美国就看不到啊，在地球那边怎么能看得到呢？这是我们人的理性，我们人的逻辑来限制神。那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地上超过10亿的基督徒，我们假如我们都祷告的话，那如果主耶稣像我们人一样只能听一个人祷告，那我们别人都不要祷告，没有用，因为他听不到嘛。所以这是人的有限，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的有限来限制神。现在有一些网上的圣经，比如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新世界译本，还有李长寿的恢复版圣经，这些都是迷惑人的东西，都是魔鬼的工具。我们呢要学一点常识，不要就是不了解然后就去读，觉得呢哎挺好，写得很好很美。真的我们看到这个有的确实写得挺好的，很优美，文法很优美，但是呢这不是从神而来的。那有一个大家都很多传道人都很喜欢的一个叫新正统神学，他的这个创始人呢叫巴特，他的写的东西也非常美的。那如果我们不愿意自己扎根圣经，想要走捷径就偷一点嘛，就跟他去学嘛，他写那话很美的，但是我们就成了瞎子了，被瞎子领到沟里面去。我在这郑重的来再提醒大家，我们真的不要去随便乱看，也不要去追星，我们自己去花时间在圣经里边，自己去从神那里去求，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带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要喝纯净的灵水，不要到处去喝鸡汤。我们呢也不要随便乱发东西，小心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有人说我没关系，我只是发一下，我们发一下也会对别人造成影响嘛，对吧？我们要这个事情要真的要郑重，不要轻忽这些事情。好，那最后我再讲一个小见证吧。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多伦多的一个福音机构，他采访了一对夫妻，都是夫妻两个都是牧师。他们采访的内容呢，就是针对当前这个长老教会接纳同性恋的事情，他们对这个就是华人教会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回应。那我就简单讲一下吧，因为我为什么要看呢？因为我也是想了解这些牧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我也不想讲这个太难听的话，但是呢，我只是说，这个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守着一颗这个无伪的信心。那这个简单讲一下，就这个他们拐弯抹角的，就是接纳他们，表示他们很同情，很接纳这个长老会他们的决定，很认可他们的努力，说他们也是很慎重的。那又委婉的表示了对同性恋者的同情，他们说我们要像基督那样要爱他们接纳他们。另外那个牧师呢，他用一个主耶稣讲的话，他说主耶稣对那些对那个行奸的妇人说什么呢？说我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他就说，你看主耶稣都不定那个行奸的妇人的罪，那我们有什么权利定人家的罪呢？他就是在说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去定人家同性恋的罪了，要学习主耶稣包容，要有爱呀。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回应？是不是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要爱呀，要包容啊。主耶稣也说让我们要爱罪人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最恨恶的就是人乱讲解他的话。 那我今天要揭露这样的诡诈。主耶稣说了，是我不定你的罪。主耶稣是给他机会悔改的，主耶稣不定他的罪，并没有否认他有罪，而是主耶稣确认让他知道他是有罪的。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犯罪了，你不要再犯罪了，我今天不定你罪，我是饶恕你啊，给你机会啊。但是同性恋他们是怎么样啊？他们是不让我们说他有罪，完全不一样啊。那爱包容，主耶稣是让我们爱罪人，不是让我们接纳包容罪恶，完全不一样的。爱如果牺牲了神的圣洁，那在眼中，在神眼中看毫无价值，是被人恨恶的，是被神恨恶的。现在往往就只要我们按照真理讲一些真理的话，那有人就会动不动扣上没有爱心的帽子。现在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要定同性恋的罪，而是这个时代远离神，远离真理，逼迫基督徒一再的冲击我们的底线。那个主持人呢，他最后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同性恋的罪不比偷人家一根钉子更大，都是一样的罪，我们也不需要再太突出这个罪。那我想问一下，癌症和感冒都是病，是不是都一样呢？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当时神为什么要降天火烧灭索多玛俄摩拉？当时整个迦南那一片地方都是很败坏的，为什么非要单单把迦南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用天火烧毁呢？因为那里有同性恋的罪，在神的眼中看非常的邪恶到了极处，在神的眼中看是完全神不能容忍的。我们看圣经里面对同性恋的罪，神说的是神憎恨的，用现在一句话就是神感到很恶心的，这个不属于不像普通的罪的。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好了，我们今天的童女的灯油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这个灯油是要靠我们自己付代价去买，那卖油的人呢，没有别人，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要到处买错了，我们买真正的灯油，真正能照出生命的光的灯油。让我们都听进去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警告，让我们不但听到还要行道，努力用我们的每一天时时的来警醒，真的成为主耶稣所认识的聪明的童女。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个童女的比喻，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多么的邪恶，多么的败坏，我们面临的一场是怎样的一种残酷的属灵的征战，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是岁月静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真的靠主你的话语，我们站立得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